好，今天最多的重大的新闻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宣布开放，这次是谁宣布开放的？是个美国跟这个伊朗两边都宣布开放哈。川普在今天早上42分钟之内发了9个推，那基本上就是宣布呢，跟伊朗的战争或者和平的方式达成协议，等于是突然之间呢，等于是一夜之间，整个局势出现重大的变化。2月28号到今持续到今天的战争就此结束了吗？这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重大的话题哈。好，欢迎收听跟收看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他听我这个话在那喘气哈，我不是这个呼吸不这个是肺不好，是我上楼刚才爬太快。好吧，不管怎么说吧，因为早上都很急哈，那么赶到直播室来做这个节目。好，我们来这个直入正题来讲今天最大的新闻。川普呢早上发推宣布说，伊朗刚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准备好全面的通行啊。什么情况啊？那伊朗的外交部长呢叫做阿拉格奇，在 X 上发文表示说，根据黎巴嫩停火协议的精神，在剩余的停火时间内，所有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已经宣告完全开放，船只可以按照伊朗当局先前宣布的协调路线航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停火啊，一个是以色列跟黎巴嫩宣布停火，因为这个缘故啊，伊朗的外交部长说，那么伊朗就此完全开放海峡。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哈？到底怎么回事？说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市场的反应。那么股市呢立刻就跳涨啊，大概在一个小时前，我现在没查哈，道琼是跳涨了。对不起，跳涨了1.33个百分点，纳斯达克呢也是跳涨差不多1个百分点，标准普尔是0.8个百分点。那股市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哈，那英国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跌了11%，而西德州原油哈的价格是跌了9%，那布伦特就是叫做国际原油价格哈，标准价格。而西德州原油呢就讲的是美国的这个原油价格哈，分别跌掉10%，就是10左右。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表面的原因，一个是真正的原因，你要先听哪一个？这完全我在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故意卖关子哈，要先听哪个？大家先咱们先听表面的原因好吧。表面的原因就是刚才阿拉格奇说的哈，包括所有的这个现在的主流媒体都这么报道，说因为以色列呢，对于正在对黎巴嫩境内的激进的组织真主党发动战争啊，真主党是伊朗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那伊朗呢坚持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之后才跟美国达成和平协定。那么由于呢星期四昨天晚上哈，那美国宣布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10天的停火协议，这一举措缓和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扫除了这个障碍，所以伊朗决定也退后一步，完全开放海峡。 OK， 这是表面原因啊啊，那真实的原因呢是完全不是这个哈。那为什么这么说？ OK， 以及说黎巴嫩跟以色列达成的协议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先复盘一下说一下哈。那么大家知道哈，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是4月7号那天开始哈，到4月21号到期。但是其实4月7号那一天就没有停火，因为当时伊朗就是说停火要包括黎巴嫩的停火，就是以色列不能再打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了。但川普政府说没有这么回事啊，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成为双方当初的一个争议。然后呢，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就找来黎巴嫩跟以色列两国的代表跑到华府去开会，前天就开了这个会，那到昨天呢就宣布说成立叫以色列黎巴嫩和平联盟，叫 LIPA 啊，Lebanon 这个 Israel Peace Alliance。 那么昨天晚上发布了10点的停火协议，大概内容如下，我就10点我就不一个个念了，主要念主要的精神。那么黎巴嫩跟以色列将在美东时间4月16号晚上的5点钟，就昨天下午的5点钟停止敌对行动，初步时间呢是10天。那么在这个期间呢，第一，以色列不能通过陆路、空路跟海路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事目标，发动任何的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对吧？就很 make sense 嘛，停火嘛，不然叫什么停火？第二哈，黎巴嫩政府将采取切实的措施，防止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这也很 make sense 哈。第二点，那么如果 双方有进展的话呢，同意到了十天之后自延长这个期限。但是有个条件哈，如果以色列被打的话，以色列保留自卫权，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还打以色列的话，那以色列打回去是自己的权利哈。啊，同时呢，以色列不接受黎巴嫩政府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的诉求啊，并且扩大黎巴嫩南部已经占领的安全区。好，那么我做个评论哈，这双方的停火这是玩真的啊，因为双方都愿意哈，心甘情愿，所以呢，这将是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叫做历史性的和长久性的和平协议的一个前奏。所以贝鲁特这个南郊已经出现庆祝的焰火跟这个庆祝的炮火了哈。同时呢，就是再往前看的这个前景，就是120万黎巴嫩流离失所的平民会尽快返回家园，就是返回到贝鲁特这个南部以及说黎巴嫩南部。好，这个和平协议的关键是什么？这个关键就是这个以色列提的条件是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么说起真主党，我们再往前退一步哈，这个真主党是1982年诞生的哈，到今天已经持续了45年，就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是黎巴嫩的一个准军事武装，现在要面临被拔掉牙齿解除武装。所以呢1982年是这样，以色列当初是入侵黎巴嫩嘛，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要消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这个解放组织 PLO 哈，巴解组织。因为巴解组织之前呢被约旦收留之后呢，在约旦内部搞颠覆，后来被约旦的国王用武力赶走哈，驱逐之后跑来黎巴嫩这边，就是然后就待在黎巴嫩的南部，在那个地方呢用武力威胁以色列的北部，而以色列呢就决心消灭巴解啊，当时就是攻进黎巴嫩之后，希望能够扶植亲以色列的黎巴嫩的基督教啊，成为这个叫做黎巴嫩的主要的管制者啊，具体就是当时的黎巴嫩这个基督教的叫做长枪党啊，民兵组织长枪党，那么让以色列成为一个跟这个黎巴嫩成为跟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结果呢，当时1982年哈，伊朗就资助真主党，也就是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的民兵组织来对抗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呢，这个真主党就开始崛起啊，再到后来呢，这个巴解组织确实被打到被迫撤出黎巴嫩哈，但是呢这个真空就留下来的话，导致就是真主党崛起。在整个的1980年代哈，黎巴嫩内战期间，真主党就这个成立游击队啊，对抗以色列，同时呢建立他的基层部队，就有点像那个像什么，像中共那个抗战时期哈，那个时候啊，在那悄悄发展根据地啊，悄悄发展他的武装。到了1990年和平协议的时候啊，叫黎巴嫩有一个和平协议，结束黎巴嫩的内战。那么结果他一夜之间就变成第一，变成合法性的一个组织；第二呢，还可以保留他的武装，就有点像那个，真的是像那个，1946年哈，这个中共啊，中共保留他的武装，同时又跟蒋介石谈这个合法化的这个过程，和平和谈哈。结果在战争内战结束之后呢，这个真主党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合法政党。在2000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撤出了南黎巴嫩啊，那么这个真主党声望大涨，就被认为说因为他在那的抵抗导致以色列最后不得不因为损失太重而退出南黎巴嫩。那结果呢，黎巴嫩政府军跟真主党的武装呢就有一个分工哈，黎巴嫩政府军是管国内治安，那真主党呢就是对外啊，主要是对以色列。后来他再去参与这个叙利亚的战争哈，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这个都跟这个黎巴嫩政府关系不大了。也就是说到这个份上哈，就是真主党已经形成国中之国，不听政府号令，而且政府中还有他的代表，包括政府中啊国会议长永远是他们的人。所以呢，就是真主党就变成叫做一官一匪哈，这么一个很奇葩的现象。那当然了，这个真主党能够成这样的气候，就是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支持哈。伊朗革命卫队在中东很多地方啊，主要是5个地方输出革命啊，就跟这个中共在越南、柬埔寨呀、还有智利啊，什么光明道路一样输出革命啊。所以呢，其中一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好，那么现在啊，回到我们的协议哈，昨天达成的协议是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协议的关键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你要能做到的话，你为什么不早做？因为现在这答案是没人知道的哈，因为真主党有5万兵力啊， 这他的这些不光是民兵了，已经是叫做准军队了，有重武器，有火箭，有导弹，有坦克，有火炮，什么都有。黎巴嫩政府军呢，反而只有轻武器，其实是解决不了他的武装的。但是呢，过去这个两个月发生的事情哈，一就是以色列严重打击和削弱了真主党，这包括前年的那个传呼机的炸弹，对不对？炸死炸伤几千真主党的核心干部。那么包括说过去两个月的对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进攻和轰炸，包括昨天的轰炸，50架飞机出去炸了100个地方，炸死250名这个真主党的领袖，这个领导层。所以呢，这就是把他已经严重的削弱了，削弱到这个黎巴嫩的政府军是不是可以让他缴械？这第一个哈，未定因素。第二个是关键哈，就是他背后的大老板伊朗现在被美国打趴下，所以呢，伊朗自己都要垮，还有钱，还有武器给真主党。还给哈马斯、给胡塞、给叙利亚跟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伊朗资助的民兵吗？这是一个大问号哈。也就是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外援没有了哈，那么自己又被以色列压着打了两个月，真主党还能撑得住不被黎巴嫩的政府军缴械吗？这就是当下的这个和平协议背后的主要的问题哈。所以呢，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哈，就是黎巴嫩跟以色列的和平协议的前提是把伊朗在黎巴嫩的这只手砍断。你说伊朗怎么会因为啊这两个对手要把他的在黎巴嫩的手砍断，而因此愿意开放海峡呢？荒不荒唐？当然是荒唐的，对不对？所以呢，伊朗的外长所说的原因是表面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跟大家讲哈。那么现在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赞助厂商的讯息。我已经连说了两天了哈，再说第三天，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好嘛，对不对？就对了哈。给大家还是推荐 Genex 的西洋参的黑膏滋，这个厂家呢现在已经全部的补货到位，现在下单呢都有现货，可以立即发货。那么输入优惠码方伟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有位朋友最近分享了他的亲身的经历哈，他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吃这个黑膏滋，到现在呢已经买了20多瓶。天哪，20多瓶啊，他根本吃不了那么多啊！为什么买这么多瓶呢？因为呢，除了他自己之外呢，他还寄回给国内给家人，其中他的爸爸呢，这个变化是最明显。他爸爸是89岁，长期都有高血压，一直靠药物来控制，都没有想到哈，这黑膏滋吃到第二瓶，血压就明显下降，医生就主动给他减了药量哈。那么现在呢，他的血压基本稳定在正常值，他就特别说，老人家的这个饮食起居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只是黑膏滋而已，所以他相信呢，这就是黑膏滋带来的效果啊。所以如果您跟家人有类似的困扰，可以尝试一下哈、啊，这个西洋参的黑膏滋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助，帮助您这个缓解疲劳啊，提升免疫力啊，这个辅助心血管的健康啊，还有就是帮助稳定血糖啊，改善整体的这个精力状态。那目前呢，好消息就是货源充足啊，如果你要的话不用再等半天了，所以这里头为这个等货的朋友表示一次抱歉哈。那么因为距离停产现在有一段时间，有在观望的朋友呢，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啊、记住输入方伟的优惠码方伟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下单即可发货，要不要试一下看？好吧 ，OK， 好，下面来我们来讲哈，这个伊朗开放海峡的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5个原因，总结出来先说一个原因，就是6个字，中文6个字，实在撑不住了。OK， 那具体把它拆开哈，5个原因是哪5个原因？第一呢，从2月28号的叫做伊朗战争以来，美国打掉了伊朗的海军、空军、防空力量和布雷的能力哈。这倒也算了，关键就是上个星期一啊，不是上，就这个星期一，美国实施的海上的封锁，这就是对伊朗致命的一击。大家要知道，封锁的前3天，有13条船要闯关哈。叫做 run the line 啊，闯关，结果第4天呢只有1条船，为什么？因为明显闯不出去，就不是了啊，所以呢就是没人敢了，所以美军的封锁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做封锁啊，同时呢，美军在太平洋，远在太平洋在追捕伊朗的油船跟货船，等于是对伊朗做全球性质的全面的禁运哈。大家都知道现代国家哈，哪有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的，对不对？各国各有各的分工。伊朗从老百姓的洗衣机、家用电器到粮食、汽车、零部件、药品跟医疗设备都要靠进口。特别是伊朗啊，等于是长期是穷兵黩武啊，所以呢，很多事情国内就是不生产，它只要国内生产石油跟钢铁就好了。 然后把石油跟钢铁出口换回自己所没有生产的一切。所以在穷兵黩武的情况下，伊朗很多基本的民生工业都没有的。结果呢，美国来一把禁运，这个禁运是全面禁运哈。因为伊朗没有国内的生产能力哈，所以他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共那一套他都来不了啊，国内完全没有生产能力，所以呢就面临重大的一个困境。那具体的说呢，首先石油出口中断的话，就断了伊朗政府的金流，搞到他连军队跟革命卫队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么第二呢，他的出口的一个重要的第二支柱钢铁厂早就被打烂，导致钢铁厂全面停产，影响的工人是500万人啊，他工人和他的家属500万人。然后呢，在4月27号，再过这个10天的时间，伊朗的石油工业即将停产，因为所有的储油罐全部都装满了，油是不能再开采出来了。然后呢，这会影响500万到1000万人。OK， 伊朗的人口在8000多万啊。然后呢，再往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俄国缩手啊，缩手停下对伊朗的支持，而中共不仅是缩手，直接对伊朗施加压力。为什么？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带来的效果就是在掐中共的脖子，因为美国的反封锁嘛，啊，掐住中共的脖子。那伊朗所以现在面临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是无路可走。因此呢，就找了一个台阶哈，说停火必须包括你不打我在黎巴嫩的小弟弟哈。结果呢，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的小弟弟是不被打哈，但是被缴械，也就是说完全被拔掉牙齿。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你达到目的了吗？因为这个你就要开放海峡吗？当然不是啊。他说这个话呢，仅仅是面子上能够过得去啊。所以呢，待会儿川普会证实方伟所做的这个分析啊。我这个分析是在川普今天发推之前所做的分析啊。啊，我说的我的文字啊啊，第五个原因，这是很根本的原因哈。伊朗对海峡根本就没有封锁啊，他的水雷也好，他是用嘴巴做的。到了今天，美国没有找到一颗水雷。现在网上那个中文自媒体有流传说啊，中共给了伊朗所谓的智能水雷啊，水雷埋在这个水底下，能够有浮标浮到水面上，跟那个中共的什么叫做什么北斗卫星啊，这远程操控爆炸。还说美国人在3月底找到一颗雷哈，那么等等之类的，把它分析出来是如何如何的。我不相信那回事哈。首先第一，在技术上是超级的不可能。其次，假设美军找得到的话，美国的主流媒体没有出来，我们华人的社交媒体跑出来，这可能吗？大家知道这种秘密要是流传出来的话，就跟川普政府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样的，泄密的美军是要判刑要坐牢的。所以这样的消息是完全没有消息来源，就是网上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传的故事了哈。啊，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看得出来整个事情改变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川普从伊朗封锁海峡得到的启发。好，伊朗你封锁全球的邮轮，然后放行自己家的邮轮，我就反向封锁你啊，我放行全球的邮轮，封锁你伊朗自家的邮轮，结果让伊朗等于是一夜之间全身发软，那到今天呢就等于是下跪投降。好，下面呢当然就是核废料跟这个浓缩铀的问题了哈。所以呢那这个所以前两天浓缩铀跟核废料待会儿我说哈，待会儿我说所以川普前两天说剩下2天很有意思，很多事情会发生，果然没有吹牛。哎，怎么样，这个事情到这个地步哈，你给川普打几分呢？0到10分你给他打几分？大家能表达一下哈。下面我们来讲下一个话题哈，叫做批川普，批挺川民嘴批川普哈，川普为什么依然硬核啊。这话题呢，其实我前面的话哈，这个停火的事情我还没讲完呢，我借着下面 Joe Rogan 的事情下面再讲哈。美国的第一大叫做播客主播 Joe Rogan 在星期四哈，昨天再次批评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说这场这个中东的战争太可怕。他呢，在 Joe Rogan 大家知道哈，在上一次大选前是公开顶川普，他有很多的年轻人看他啊，所以呢他顶川普对川普帮助很大。但是呢从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呢， Joe Rogan 多次发声反对，他说我很困惑，我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打了这场战争，当我们开始轰炸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哈，他这一切简直就太可怕了。他说只要你卷入其中，你向城镇发射导弹，炸毁东西，炸掉基础设施，炸断桥梁，现在以色列又在轰炸黎巴嫩啊。他呢昨天就在这个节目中说，他说他也承认说伊朗政权很糟糕， 并且提到了他对抗议者的残酷的对待，但是呢，他说在中东做军事干涉是违背了川普在竞选时候的承诺，因为当时他发誓不再发动战争，不会发动战争。那现在呢，他说大多数投票给川普或者希望川普上台的人呢，其中一个吸引他们的就是不再有战争，结果我们现在却卷入一场最疯狂的战争之一，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啊？怎么这事儿还在继续呢？他昨天就这么说哈啊，怎么看待 Joe Rogan 的这个批评啊？我说怎么看待之前，我先说一下川普跟教宗的这个争执也越演越烈哈。那么在今年4月7号左右啊，教宗就直接说啊，谴责川普威胁说要让伊朗的文明今晚就灭亡啊。教宗说 truly unacceptable 啊，真正完全不可接受。或者真正不可接受，他提到说川普有自己全能的这种幻觉哈，说上帝不祝福任何冲突。那么4月12号，川普就回嘴哈，发了一个长文说，教宗在犯罪问题上软弱，在外交政策上糟糕。川普说，我不想有一个批评美国总统的教宗，因为我正在做选民以压倒性的胜利选我做的事情，并且暗示教宗当选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所以呢，这个。梵蒂冈要用这个美国的一个教宗来这个对付川普啊，他建议这个教宗专心当一个伟大的教宗而不是政客啊。结果呢，隔天13号哈，这个教宗就再回嘴说，我对川普总统、川普政府毫无畏惧。他为什么突然说畏惧哈？真是，大概心里是有点害怕吧。他说，我无意和他辩论，但是我将继续大声疾呼反战的这个反对战争。川普马上再回哈，说有人跟教宗说一下，伊朗杀死了42000无辜的人民啊，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啊，这对世界极其危险啊，并且说他有权利不同意教宗，所以双方确实这个叫做嘴战啊扩大，那引发了美国天主教保守派的内部的分裂哈、啊，那么也和国际宗教领袖的关注，那甚至谈到说影响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好，这里头我做一下我的评论呐、啊，因为现在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怎么讲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现在这个川普跟教宗对枪有什么好处啊？上次呢，大选白人天主教徒选川普的是62%，而目前呢，美国的天主教的领袖，包括说这个天主教会的主席啊，教会会议主席俄克拉荷马的主教叫做 Coakley 啊，已经发言批评这个川普。费城的总主教啊叫 Perez 也这个称教宗。也批评川普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川普自己的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啊，一个叫 Rochester 啊，罗伯特拜伦主教，那么也批评川普啊。所以呢，现在据说川普在美国天主教徒的支持率下滑，从这个62滑到52左右。你看到没有，川普好像不管呢，大家知道为什么不管吗？这在政治上不是很不理智吗？你跟教宗呛什么，教宗说他的呗。但是川普就一直教宗有话他必回的。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先说一下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怎么看待战争与和平，对不对？昨天你跟大家讲到嘛，这方面哈、啊，确实我其实同意啊，好人不会愿意，我觉得就有个基本的原则哈、啊，好人不会愿意用强制跟暴力达成自己的目的，达成自己的目标，不然是怎么是好人呢？什么叫好人呢？好人第一就是善良的人，对不对？所以善良的人不愿意用强制跟暴力来达成目的。这就是和平的意义，对不对？你在和平情况下，你给所有人都有空间呢、啊、给人家有自由啊，给人家有安宁啊，可以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是吗？所以和平在这点上完全是没有错的，但是你没有办法阻止坏人用强制和暴力，包括战争。如果坏人用了，那好人怎么办呢？如果在这个时候好人仍然强调和平第一，和平至上，那么要么就是迂腐，要么就是绥靖，不是吗？所以呢，当邪恶的战争爆发，或者这个邪恶的行为常常需要用战争来阻止，在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啊。所以好人呢，虽然不会用强制用战争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好人会用战争来阻止战争，包括用战争来阻止邪恶，用战争来阻止屠杀，来达成真正持久的和平。这是我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我的看法哈。那个第二点， 川普的政治谋略哈，跟教宗对枪，看起来真的是没什么好处啊。我就想起一件事情，知道吧？这件事情这是我亲身体验的、啊。在2016年初选之前啊，当时川普在共和党内初选嘛，对不对？他跟共和党其他的同僚真是火力齐开啊，这个左打杰布布什，右打这个卢比奥啊，这个斜打这个Ted Cruz 啊，就是痛骂他的竞争对手，连痛骂带讽刺，就很激烈嘛。当时大家记得哈。所以呢，我有一个美国朋友，这个美国朋友他不是华人哈，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他是个媒体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政治新闻的老记者，他就说这是川普的策略，他从来都是这样的。我说怎么回事？他初选时候就得这样，你必须赢得共和党的选民，你就要猛，到了大选他就会变得温和，因为需要赢得全民。我说哦，这样子啊，我当时还专门做了个节目哈，这个我是这个媒体老板呐、啊，这么个看法哈。结果呢，到大选他完全没有变，所以呢，没有人当年哈认为2016年的十一月份川普会赢得大选，结果他赢了。为什么？他完全没有用任何这个政治智慧哈，那么一路贯穿到底。因为川普不是政客哈，他竞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从头到尾都坚持他认为对的是什么。最后让大家认识，因为美国人心里都有自己一杆秤哈，自己都有判断，不会因为媒体都说什么自己就投什么票。说实话，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啊，待了将近40年了，我认为美国的选民是最有水平的选民，这不轻易受媒体影响的，包括那种什么叫做娱乐界的天皇巨星啊跑出来说话，你觉得他不得了啊？他能影响到多少年轻人？他几乎谁都影响不了。所以呢，美国的选民自己有水平啊。所以呢，川普这个特点，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特别哈、啊。我所看到的哈、啊，首先针对伊朗这件事情，昨天那个唐靖远先生啊，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引述一下，他说川普是一个善霸，叫做走流氓的路，让流氓无路可走啊。这是川普对待流氓的做法，在政治上呢，这是我的看法啊。川普是走自己的路，让大家最终看明白你要不要支持我，所以他不做政治计算呢。啊，他觉得教宗不对，他就要说教宗不对，即使短时间得罪了若干个主教，得罪了某些天主教徒，但最终呢，大家还是要看出来最终到底谁对，不是吗？啊，我再讲一个细节哈，这个美国参议员这个格雷厄姆哈，他透露说他跟川普很熟啦，他就经常会到媒体上透露一些这个后面的秘辛啊。他说川普呢，他跟川普接触的时候，他正在跟伊朗方面直接谈判。他几天以前呢，川普跟伊朗官员对话的时候非常激烈，川普大声吼叫警告伊朗啊，他说你再拖延下去将有如何如何如何后果，结果嗓子很哑了，你知道。格雷厄姆说，我不想成为接电话那边的伊朗人，因为川普太厉害了哈。啊，总而言之吧，你看得出来哈，其实很多谈判川普自己谈的。啊，当时你知道，我跟他讲个细节，川普自己讲的哈。当初他在2020年，他上次执政的最后一年，他要撤出，从阿富汗撤军嘛。他当时怎么说啊？他把那个塔利班的头脑调上来，直接两个人电话，他说我给你发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塔利班这个头脑的领袖的家的那个卫星图。他说我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要撤了。我们要撤的时候，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你不要追啊，你要敢动，你要敢追的话，你知道我怎么处理你家里。结果吓到动都不敢动啊。他话说完之后几个月，塔利班都不敢动，都不敢攻击在阿富汗的美军呢，还没到撤军的时候。所以呢，后来当然了，这个川普后来选书之后呢，拜登上台哈，美军撤退是一场大灾难，我们都看到哈，完全是被人家追杀进来哈，最后连飞机这个在机场都死掉13个美军。所以呢，就是川普他谈判他真的很厉害啊。总而言之吧，所以呢，其实今天咱们这个标题我说川普大获全胜哈，严格的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我不能这么说，我得说川普说大获全胜，我就没有把这个说放上去，因为这个缩图这个字不能太长。另外就是一个新闻判断啊，就是说川普是不是大获全胜，还是待会儿然后又有反复哈，这个我待会儿说。好，不管怎么说，在今天早上42分钟之内，川普发了9条推文。这九条推文我一一给大家念一下，那推文都短，很短很短啊。第一条推文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准备好进行商业活动跟全面的通行，但针对伊朗的海军封锁，我们将保持我对伊朗的海 针对伊朗，我们美军的海军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直到跟伊朗的叫做协议100%完成为止。整个的过程应该非常迅速，因为大部分要点已经谈妥。感谢大家对此事的关注。这第一条推文。第二条，美国将拿到我们伟大的 B-2 轰炸机所炸出来的所有的核尘埃，整个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的金钱交易。因为坊间已经在这传了，说美国花200亿美元去换伊朗的核废料。川普说，我们绝对不会用任何方式形式或这个形状进行金钱交易。这确实啊，川普当初跟金正恩打交道的时候啊，从金正恩那里拿回北那个叫做美军的遗骸，在韩战期间，同时呢也换得金正恩不再发导弹去威胁日本，威胁这个美国西部哈。川普说，我一分钱都没给他，完全是用嘴巴说的啊。然后第三条推文，川普说这笔交易跟黎巴嫩完全无关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哈。但美国将与黎巴嫩合作，以恰当的方式处理真主党问题。以色列不会再轰炸黎巴嫩了，他们已经被美国禁止这么做啊。Enough is enough， 够了够了，你已经把他们打得差不多了，谢谢。大家看看这个意思哈，刚才我说的，以色列啊不，伊朗的外长说，因为黎巴嫩停火，所以我们也这个开放海峡，完全是胡扯，对吧？他的停火的结果就是要把真主党处理掉。所以川普也证实了我刚才的分析哈。第四条推文，川普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接到北约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帮助，我告诉他们你别靠近，除非他们只是想把船拿来装油，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毫无用处，只是一只纸老虎。真的很不客气啊。大家知道今天福克斯新闻的头条新闻是说，英国首相斯坦默跟法国总统叫做什么来着，马克龙拉了40个国家要成立一个叫做联合的舰队去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前提就是美国把战争结束之后才来。所以川普其实这话就在啊里头，他排除美国，这40个国家排除美国，说白了就所有的买家吧，就这意思哈，他们要拉一个联盟。所以川普就说，你不要靠近哈，你们一点用都没有，在需要你们什么用都没有，现在海峡我已经搞定了。第五个推文啊，川普说感谢沙烏地阿拉伯啊、阿联酋和卡塔尔的伟大的勇气与帮助啊。第六啊，川普说在美国的协助之下，伊朗已经移除并且在移除所有的水雷，谢谢。我相信这是伊朗的承诺哈、啊，但很可能伊朗根本就没有放什么水雷在里头，他自己也移除不了。假如他放了的话，他知道在什么地方，他移除不了哈。那有观众朋友跟我说，美国根本就没有扫雷舰，美国怎么可能去扫雷？美国当然有了。啊，他有啊，他的滨海舰队里头就有放这个自动无人扫雷艇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那种传统的大军舰，用木头做外壳的，他是自己像个机器人一样在里头找。啊，第七个推文说，感谢巴基斯坦和伟大的总理和陆军元帅，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啊，就感谢这个中人呐、啊。第八说，对全世界来说，这是伟大而辉煌的一天。第九啊，川普说，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再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它将不再用来作为对抗世界的武器。所以话说到这里，咱们假设哈，川普说的是对的话，那就只有这个标题叫做川普大获全胜。但严格的说，确实应该叫川普称大获全胜。为什么呢？因为在伊朗外交部长按这个叫阿拉格奇哈说这个接受停火协议啊的这个20分钟之后啊。啊，同时啊，伊朗总统也发了一个推文说，我们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打算破坏地区稳定。20分钟之后，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用他的阿拉伯语的账号发出个警告说，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军舰将违反停火协议，任何入侵者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置。伊朗拒绝任何的延期，共和国已经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这是伊朗革命卫队说的话哈。当然了，这就是伊朗一贯的两面派的手法，又来软的又来硬的。那伊朗方面有没有可能会做反复呢？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呢概率很低，我认为概率很低。所以呢战争到这个样子呢，往下很可能就结束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开放的话，对全世界谁都没有影响，油价将大幅下降啊，股市将大幅上升，那美国照样封锁伊朗啊，到最后乖乖的伊朗接受美国的所有的条款。所以呢我觉得在伊朗被打成这个样子之后哈，伊朗也被迫停止对各个叫做中东它的各个地方武装的这么个资助，那整个事情就 从现在开始，我认为大概率哈，大概率我不能说完全，大概率将转向战争结束的路。好吧，大家有什么评论？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一番操作，这一夜之间呢，这 against everything， 大家知道 Joe 现在几个人在 ，Tucker Carlson 在反对这个川普啊 ，Tucker Carlson、Megyn Kelly 啊、Joe Rogan， 还有那个什么 Cadence Owen 哈、等等之类的，很多朋友叫我讲讲他们，包括教宗啊，所以川普确实顶着很多的舆论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了，不讲话的哈、支持川普的人就更多，其实是90%以上。就我说是 mega 哈、就川普的基本盘。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世界舞台上，在众人聚焦之下，在完全透明之下走过的川普做过的这件事情，从2月28号到现在是多少天？45天啊，46天的样子，这个48天的样子。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评论川普在过去48天的感受，你会写哪句话呢？要不大家想一想啊，任何评论都可以哈，想看一下大家的看法好吗？大家写这话的同时呢，这个正好趁这个机会哈，可以这个叫做点击一下订阅好吗？订阅打开小铃铛啊，这样可以收到方伟节目的通知。因为我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说，我认为的特点哈，是以美国的话题为主，以美国为中心，这个世界就是美国为中心的，讲美国的事情，跟美国相关的国际事务和特别是中国跟台湾的事情啊。那么除了新闻之外呢，我试图要解析新闻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大家看久了的话自己能够看明白啊。所以呢，如果觉得你有意义的话呢，记得能够就订阅这个频道，好吧？每个人留句话好吗？我想看看大家的评价是什么。好，下面我们说一下哈，这个昨天我讲了这个川普账号的事情，叫 Trump account 啊。很多朋友问说到底怎么回事哈，我这里再很快说一下啊。另外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说建议我去讲关于米莱哈，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这个经济复苏啊，专门做一期节目。我说好的，我会做这个事情。好，说一下啊，大美丽法案再很快几句话说完，对在美国的朋友会，我觉得会很有用处哈。那对于海外的朋友呢，你也看到这美国是怎么照顾自己的孩子的。这大美丽法案是去年通过的哈，18岁以下的小孩可以开一个小孩投资账户 ，OK， 叫做外号叫川普账户哈。那么这是一个免税投资的账户啊，一般的免税投资的账户都是给成人的哈，这是第一次给小孩子。也就是说呢，目的是什么？给一个小孩设一个投资账号，小小的时候钱就存进去，等他长到18岁才能拿出来用。当然拿出来用的时候你要交税哈，在期间在里头投资的过程中就不用交税啊，赚了钱不用交税。孩子到18岁可以帮助他自立，怎么包括他交大学学费，包括他这个交房贷的这个首付，包括他这个帮他去投资啊，开自己的小企业。那每年爸爸妈妈呢可以往里放钱啊，有个上限，因为他免税嘛啊，放上限最多只能放5000块钱。那除此之外呢，公司可以配捐啊，可以捐给他啊，政府出多少钱，政府这个公司捐多少钱，然后社区也可以配捐啊，因为社区可以因为鼓励孩子往这个孩子的账号里放钱，就整个社会哈、整个国家弯下腰来照顾我们的小孩子，就这个意思哈。然后呢，它有特别之处呢，就是说2025年到2028年这3年之内出生的婴儿，美国财政部给1000块钱垫底的钱，种子钱。那你说啊，只有这3年，那以后怎么办？对啊，这3年，所以叫做川普 account 嘛，这是因为川普而得到的特别的优惠。但是麦克戴尔呢，捐了62亿5000万啊。那么这个钱拿来干嘛呢？戴尔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不是这3年出生的小孩子我也要照顾，也就是说10岁以下的小孩，从2015年到2025年之间出生的孩子，如果家庭收入是14万美元以下的话呢，每个小孩子我给250块钱。就我给不了1000，我给250，但是250可以帮到2000多万美国孩子啊，就几乎所有的美国孩子，这期间的美国孩子都能得到帮助，而且戴尔说他以后还会再捐，再加上这个账号，这个小孩的投资账号哈，手续费非常低，投资管理费非常低，1/1000，不能超过1/1000。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下面18年的不用交税啊，那这个最后1000块钱呢，正常的会。涨到这个18岁变成20多万啊，涨到65岁的话变成50万。怎么开这个账号呢？很简单啊，报税的时候就可以开，报税哈，一般就是明年报税就可以开哈。你也可以跑到投资银行啊，像 Fidelity 啊、嘉信理财啊，去那里开都可以哈。任何提供金融产品的公司都可以开。所以呢，你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美国的孩子是不是很幸福啊？有人说这也是搞社会主义是一种福利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福利，这投资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给人鱼吃不如教人钓鱼，自己可以钓鱼吃，这就是钓鱼的钱。 啊，所以呢，再说一下啊，川普又发了一个推说，美国是世界上现在最 hot 的国家哈。就在不久前，他说他就批评前总统拜登哈，时期被全世界嘲笑，但现在不是这样，再没有人在笑美国了。所以经此伊朗一战吧，那美国在全世界的权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大家可以留下您的看法好吗？好，那么下面我们来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回答之前先说个事儿哈，那个因为春天来了，可以到处走一走哈。我今天有时候这个花呀，知道各地的花就开那么几天啊，所以呢，真的，一年之计真是在于春呢。所以呢，希望之旅呢，希望之声有一个旅程啊，叫做意大利九天的精品线，从米兰走到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跟梵蒂冈，那些课本里有的地方呢，全都在啊。最特别的是，全程只有七个人，一个团只有七个人啊，中文导游带。所以呢，包三餐、包门票、包交通，全包啊，也没有购物店，不带人去购物哈。那对于我来说，我就最怕旅游被人家带去买东西哈。所以最近一期呢，就是5月7号就出发，名额就快满了。那么除了欧洲之外呢，还有台湾的路线，你都可以选择打电话去问就好了哈。我是建议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呢，最起码要去一次台湾啊，真的很值得去看这个还能完整留存中华文明的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台湾的民情啊，台湾的温情啊，非常值得去看，还有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风景啊，所以呢，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到这个叫做855-955-5227哈，打这个电话去855-955-5227，或者发个短信也可以，因为希望之声在硅谷的这个电台的这个频率是961哈，FM961。就打个短信给961961，两重复一遍961961，打个短信，他就会给你送回来这个相关的这个叫做链接哈，问一问，不会后悔哈，也不要后悔，嗯，好的，那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问题。啊，伊朗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阻拦海峡开放，即使60天后，川普也不会有麻烦，放心，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封锁太厉害了，所以真的是攻城不如围城啊，这个空战不如海战。现在川普是兵不血刃呐、啊，兵不血刃，封锁他的生命线就断气了，手脚全软了，这就是掐人脖子的厉害啊。英尼州说，央视说，革命卫队声明10条绝不退让是咋回事？对，革命卫队总是会说他那一套，关键他说套算不算话哈、啊？伊朗是软硬两话都说了，伊朗收费吗？不收费啊。他们让美国人扫了5天，没有找到任何鱼雷，现在要开放海峡，真是令人傻眼。对，真是没错，根本没有鱼雷啊。那川普也没有戳穿他哈，说他们愿意把鱼雷都捞起来。伊朗怎么会捞鱼雷？他哪有技术去捞鱼雷？他连船都没有现在。啊，Sophia 梁说，川爷啊是我们的会员，嗨，Sophia 你好。嗯，谢谢成为我这个方伟的会员哈。其实方伟再说一下，我有个会员网哈、有个会员，大家加入会员的话，那里头有另外一套节目，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啊，小编贴一下好吗？大家可以成为会员哈。所以这也是方伟另外给我们的会员提供的这个福利啊。索菲尔说，川爷还不忘趁机骂一下老做假新闻的新闻媒体。哦，Sam，对，谢谢哈，Sam 黄啊，给方伟捐款49.99美元，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哈。说实话，我觉得这些媒体啊，真的是现在呢，我觉得媒体啊，一定要用好的媒体代替坏的媒体。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点，当这个科技把这个叫自媒体啊，或者小媒体变得它跟大媒体可以平起平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靠内容来取胜。所以呢，真的要让这个诚实的媒体、正的媒体来取代这些传统的。就过去的哈，这过期媒体，所以呢，您的支持就在做这个事情啊，这给方伟的每一个 dollar 哈，或者每几十个 dollar 都是在帮助正的媒体将来能够真正成为服务是这个我们世界的主流媒体。现在开盘就涨900点，肯定是利好，一套才知道是解冻了200亿换油，没有这回事啊，解冻了200亿换油，你说解冻了伊朗的200亿去换油是吧？我不知道哎，川普说没有给任何条件。当然了，如果说双方停战，伊朗的钱会不会解冻给他们？我觉得那会啊，那是会，因为已经和平了嘛。好久不看新闻联播了，不知道央视有没有说福特号被击沉十几次了。呵呵，对呀、啊，伊朗本来以为掐住了美国的脖子，结果被一双大手掐住自己的脖子，根本无法动弹，翻着白眼口吐白沫。对，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Melissa 说，为什么上周川普去看格斗，Joe Rogan 还要跟川普握手呢？没有啦，他们主体是同道的，他就是不愿意川普去打这个仗嘛。 所以像那个 Tucker Carlson 跟 Joe Rogan 他们担心的就是你打的话打的没法收拾，他们认为打起来会没法收拾。但川普不这么看哈，这点就存在一个根本的东西哈，因为打仗有风险，要么我们就别打了，这是一个判断哈，也是一种执政的方法。因为打仗有风险，容易打到失控，一个方法就是别打了。对，但是什么叫以实力求和平啊？就是让不让敌人拔刀的方法是自己手里有剑，必须准备好战争才能赢得和平。对，所以呢，就是对，不是那样的哈。当你纯粹以避战为最高策略的话，那个战争的那个潜在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有个人说一句话，是谁说的？昨天看到很有道理哈。嗯，哦，那个 Jordan 是吧？Jordan Peterson 啊，加拿大的那个学者，他就说，如果你认为战争这个带来的伤害有多大啊，强硬会带来这个战争的损失有多大？你想过没有？软弱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OK， 川普然后另外观众朋友说啊，Joe Rogan为什么跟川普握手？他们大概主要情形还是同调的哈，同路的哈，只是在这个战争本身上面啊，等周末谈判完成了才能确认，不然到时候伊朗再放一通狠话，协议一样达不成，是有这个可能性哈。我只觉得这个可能性在10%以下，甚至5%以下。美伊战争基本结束，不需要护航海峡，但是俄乌还在交战，欧洲40国联军可以进军俄乌战场帮助乌克兰，欧洲不要浪费来之不易的40国大军。我不知道你是开玩笑怎么样哈，他没有40国大军。Eric 王说打得不过瘾，阎王魔王阎基波说之后世界格局会重组，之前说是欧美欧洲盟友，再不行将和美国渐行渐远，中东和东南亚将成为美国的新盟友。真是这样哈，我觉得伊朗战争最大的结果就是美国跟欧洲从此将渐行渐远啊，因为川普认为欧洲已经考试不过关了，他们不会帮我们的，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以后也不会对欧洲负什么责任啊，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这次最大的一个影响，世界将进入一个我觉得一个我只能这么说哈，就是非过去的一个局。我们所熟悉的哈冷战而分的两个阵营将不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哈，会很有意思啊，我们会很有意思。其实整体呢是不是乐观？大家知道整个社会啊，整个世界啊，整个西方阵营都是急剧的向左去的，这是整个的趋势。其实川普是有一点叫做独木擎天那种概念哈。或者就是一个人去挡整个的流，整个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整个的洪水那样的。所以美国这个国家确实很了不起啊，真的很了不起。这件事情几乎是做不成的，但是可能也是这个天象作用下吧，让他逐渐做的有点希望了啊。但是现在也是挡不住整个欧洲的下滑，往下会怎么样？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吧？好，我们的这个关于开放海峡，你给川普打几分？88%的打10分。啊，9%打6到8分，1%打3到5分，2%打0分。哦，我这里稍微说明一下，昨天那个前天那个新田批评我，我说那个什么来着？我说战争是就战争跟和平吧，怎么说？有10%的人还是就是和平最高目的，不同意的人多少？同意的人11%。我说居然有人同意这一点啊，这个。今天要批评我哈，我应该要接受跟包容不同意见，对，我不应该那么说哈。其实有跟我不同观点的，我其实是想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的。我们这样才有一个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这叫做 public course 哈。所以呢，对我收回那句话哈，我不应该那么去说。如果您觉得和平仍然是最高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最崇高的东西。对，你可以留言说一下原因是什么。我的原因刚才已经说了哈，因为当邪恶发动战争、发动暴力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不能一直跟他讲道理，你必须用战争才能制止战争，用好的战争制止坏的战争，邪恶的战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不然那和平是不会来的。所以这点这是我的看法哈，你有不同的看法呢，欢迎您留言，我一定尊重啊，我这个尊重仔细看，让我们再做一番讨论好吗？伊朗革命卫队就是只说那张嘴，但全球左派跟民主党就是故意撑他呀。对，伊朗我到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封锁海峡用一张嘴，所以现在说我们不封锁了，也就是一张嘴， 他啥代价也不付啊。然后再说一个这个叫做就坡下驴是吧，啊说因为啊你看你不打我们珍珠党了，所以呢我们就算了吧，我们就开放海峡吧。第一人家把珍珠党缴械啊，把它 disable 掉，你很高兴吗？那当然，其次呢，他根本就没有封过啊，就一张嘴而已，只是换个说法也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换来美国对他的叫做什么解除制裁啊，这个叫资金解冻啊，等等之类的哈，换回一个正常国家，其实很合算的，是吧？但是呢，美国确实或者中东这两个结果哈，第一，以色列将失去将不再面临一个可能灭国的威胁，这第一；第二，伊朗经过这一仗，伊朗也被看出来是纸老虎。他苦心经营了47年的一个军事大国，完全是不经打，打下来就这么个结果哈。所以海湾国家的军事实力现在比伊朗要强很多，所以呢，这就是美国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结果哈。所以中东会稳定很多。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喜欢放我节目的人，走之前一定就拜托大家哈，点赞，同时呢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好吗？那另外呢，就是没有订阅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最后再嘱咐一下，黑高姿哈，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想去意大利旅游的朋友，现在是好机会了啊！5月7号成行啊，大家不妨哦。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旅程啊，这个希望城的旅程都很愉快，评价非常高。为什么？因为都是三观一致的人一起走，就是一直的都在看方伟节目的人才会去报名嘛，所以常常是很愉快的一个东西，互相之间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探讨。好吧，那这样咯，感谢大家收看，下次节目再见，拜拜。